尽杀绝。那是教会历史里面最悲惨的一段，那个时候的逼迫乃是全国性的逼迫。在第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去访问了世界，你访问那一带所有的监狱、所有的矿坑、人山人海，都是基督徒，这些都是等着被囚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些刀和剑，罗马的刀和剑是向着基督徒，但是结果一夜之间，我们说康斯坦丁皇帝、君士坦丁皇帝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那不止停止逼迫了，现在呢已经不再是狰狞的面孔，现在是个笑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当世界向教会收刀入鞘的时候，圣灵说：“那有力量任利剑的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在这里，我们主对于别加摩的启示，他乃是有两刃利剑，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。当世界双刀入鞘的时候，对整个别加摩的教会来说，神给他们的印象，他手里拿的是两刃的利剑。所以就只从这里你大概知道，这个教会的光景已经不像士美拿的时候。士美拿没有责备，士美拿你看成千成万的人寻道，如果教会在别加摩的光景是正常的话，为什么是两人的理解？如果这个代表教会的胜利，如果这个代表教会的发达，如果教会的发达、教会的胜利是出神的话，那为什么在这里主说那有两刃利剑的？所以就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里面的感觉要敏锐些。当然，你知道这个两刃的利剑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很清楚，就特别叫我们想起神的话。就像两刃利剑一样，能够刺入剖开骨节和骨髓，都能够分开。你知道这段话是有背景的，这段话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好像寄生一样，好像一头牛一条繁殖生一样。我们知道古时候他们献祭也是献繁祭，如果献牛的话是一头，献羊的话也是一头。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有个规矩啊，当你献燔祭的时候，这个祭司呢，他们就要把整块的牛啊，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切成一块一块以后，不是把这块把它分开，不是，切成一块一块以后呢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放在一起，好像从来没有被切过一样，那然后呢，就用火就把它烧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燔祭。那有一件事很有趣，所有旧约以色列的这些祭司，严格说来，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屠夫。那就是说，他们对于杀牛杀羊，他们非常的道。那不要以为这是很小的事。今天如果你请我去杀鸡，拿一把刀，我不知道怎么下手。你说鸡很牛，你砍就可以，你砍成它脖子不断不断。你知道那个懂得的人呢、啊？你晓得他知道什么地方是骨髓，什么地方是骨节，就能够把它分开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祭司就好像最好的手术台的医生一样，这个下去可能就刚好对准了癌细胞，一点都不错，因为你要医病啊。所以就是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看。今天我们应该是像祭司一样，我们应该今天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今天他手里拿的是两刃的利剑，所以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他能够刺入，他能够破开，然后就能够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。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这个两刃的利剑是为做耕的，这个两刃的利剑是为做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属魂的，什么是属灵。许多时候我们很兴奋很热闹，我们以为很属灵，结果并不是属魂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那里很热闹很兴奋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说你是属魂的，你不能接受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那这个时候神的话要刺入破开，让你看见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和属魂不是你自己在那里自省，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属灵属魂。我们凭着自己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属灵，什么是属魂。那么今天你需要不需要分析呢？你不需要。你只要把自己奉献，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放在祭司的手里，现在两人的利剑能够分开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。所以灵和魂的分开是两人的利剑的工作。为什么这里要两人的利剑呢？你怎样分开属灵和属魂的，现在你也可以分开什么是属乎主的，什么是属乎世界，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出于马门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那非常热心，非常为主做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建造的是大殿堂，结果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所经营的乃是另外一个世界。那你说主，我到底什么是世界，什么是教会，我怎么分得清楚呢？两人的利剑，是两人的利剑，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属魂的，什么是属灵的。你现在就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，什么是出于世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水叫船可以在水上，船可以在水里，但是水不能够在船。教会是在世界，但世界不能在教会。你怎么知道世界的灵已经跑到教会里面来？两人的理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很清楚主所启示的，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，然后他告诉我们就说下面的事：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这里主说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。这就叫你想起那个大树，主耶稣所住大树，那个大树上面鸟就是空中掌权者也能够栖息在上面。所以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这些地方通通读过，你就知道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慢慢的我们就会明白，等到回过头你再来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清楚。不过现在我们很快的照着这里面的话，当我中心的这个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那让我们记住，不管教会是怎样的与世界妥协，不管今天你分不出是船在水里还是水在船里，不管那个时候有一种结婚的情形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看见在那个时候教会有一样是可取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这个可取的点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都变质了，神道没有变质。这些人为做信仰，他们维持了正统的信仰，他们维持了从神来的信仰，没有弃绝坚守主的名，也没有弃绝主的道。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没有被糟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讲到边加摩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结婚，我们等等讲到别人，主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的是负面的图画，你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图画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看得很清楚， 就是说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，那是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来看第四个世纪到第六个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你知道，虽然教会是放松了，虽然教会与世界结合了，与世界妥协了，虽然是教会对于世界的笑容完屈服在世界笑容底下，或者我们四世纪的话，就是好像三孙躺在达利拉的腿上睡觉一样，这个达利拉代表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受世界的引诱，我们开始妥协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就说我就是那有两刃的利剑，主要分开什么是属世界的，什么是属于他，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属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在这种一幅图画里面，主告诉我们说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看真理没有问题，神的道没有问题，主的名有许多人在那里护卫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故事的话，你就知道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比方说大概是在324年左右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埃及呢有个很大的城叫亚历山大城，这个亚历山大城呢有一个这个历史有一个主教，我想我们现在都把它统一了，我们说根据圣经应该是建筑，但是时代说的那个建筑就像我们今天所理会的主教一样，所以我如果说的主教就是指建筑，或者建筑就是指主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在亚历山大城有一个主教，那么这个或者有一个建筑，它的名字就叫亚历山大。那么在它底下呢，有好一些的长老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老，那这个长老的名字叫亚流，亚洲的亚，这个流变的流。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亚流。这个亚流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一些困难。他读圣经的时候发生什么困难呢？特别读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那么他发现呢，这个圣经明明讲啊，他是神的守生者，他是在创造世界以前，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，虽然他是创造者，但是呢，在历史里面，在所有创造过程里面，他是第一个被造的，他是第一个被造。所以呢，根据亚流认为说，他认为说，那么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呢，他不能是神，不能像父一样完全是神。你知道吗？教会本来认识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虽然有三位，但是只有一位神，有三个身位：父神、子神、灵神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比方说，当温度很高很高，你看不见的时候，那是完全气体隐藏不起来，那是水蒸气。等到温度到了我们室温的时候，你知道就变成水。水和水蒸气是一样的东西，原来你不能说这个水和水蒸是两个完全的东西，你如果懂得化学的话，你就知道它里面的成分是完完全全都是水，不过一个是隐藏起来的，一个是显出来的，好像我们主在地上33年显出来的一样，但是它是因为水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呢，主耶稣虽然来到地上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他如果在第一个世纪，我们就不能和他有交通，我们必须要和他同样在第一个世纪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主耶稣在撒玛利亚，我们也得和他在撒玛利亚；如果主耶稣加利利，我们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就不能与他来往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神是怎样的一位呢？神应该能够超过时间，超过空间，能和我们有接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主耶稣像水一样 地上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摸水器摸不到，实在说来水蒸气是看不见，你每次看见那个茶壶，看见水壶上面冒那个烟，冒那个水汽，那个已经